时候呢，我们知道两千年前的同一天这个时间哈，就是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然后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揭开了耶稣在这世上的年岁的最后一周的序幕，也是历史上光荣的一幕。那耶稣曾经多次呢预言他会在耶路撒冷受害，所以如今在那个时候他是有备而来，而且呢他呢是以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好，那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呢他在这个受难的行程呢在礼拜天齁，就是礼拜天，就是今天齁，两千多年前的今天，耶稣进耶路撒冷城齁，然后礼拜二呢他就洁净圣殿齁，洁净圣殿，第三第四天他就为门徒洗脚，然后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随后他就跟着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就在那里被捕，深夜受审，第五天呢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亡，第六礼拜六在坟墓当中，第七日复活。所以在下个礼拜的主日呢就是一个复活的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今天是进到受难周的第一天，耶稣骑驴进京。好，那我们看到呢这短短的七天时间呢教会传统称为受难周，受难周是耶稣一生的一个高峰，因为呢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呢记载耶稣这一周的篇幅呢，在马太福音就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马可福音花了三分之一，约路加花了四分之一，约翰福音花了二分之一的篇幅描写耶稣这一周的行程。所以耶稣的受死跟复活是整个福音书里面的一个核心，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整个福音的重心。那今天呢受难的主日呢，是基督受难主日，也叫做中之主日，中之主日，我们等一下可以了解什么叫中之主日，因为那个民众拿着把衣服铺在地上，拿着棕树枝在那里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好，主耶稣的受难提醒我们呢，耶稣呢这一位王，为了他判我们，因为神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所以神判我们是有罪的，可是呢他却道成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担当我们罪的一个刑罚，他是用温柔的方式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和平，让我们跟神恢复关系，脱离罪恶的捆绑跟辖制，脱离未来的死亡跟审判，所以我们生命得以更新，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跟神恢复关系，能够得到一个新的身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就是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和平，成就这样一个平安和平的一个君王。好，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先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驹，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就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为到今天的讲台，为到你的领受，为到神要透过今天的话语来向你心说话，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耶稣，主圣灵，这时候孩子要奉你的名，主要真是来传讲今天你的话语信息，恳求你 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借着主啊，这是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主啊，借着主啊这样子的一个事迹，你向我们说话，你显明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你自己要来做成你荣耀的工作。主啊，今天你要透过这样的道向每个人说话，洁净、更新、复兴、眺望。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主啊，除去一切任何我们疲惫或者一些打盹沉睡的灵都离开，除去一切魔鬼的作为，也让孩子能心安稳。主啊，真是恩膏孩子所传讲的道，主啊，按着你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主，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在当中得着荣耀。主啊，愿你主啊亲自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哦，主啊，能够来明白真理，也来光照我们内心，洁净我们内心，更新复兴我们，得着我们的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门。好，我要分三个大部分来分享今天的一个经文哈。好，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第一个是隐藏跟彰显。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选择逾越节来进城了哈？逾越节，因为当时候呢，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正值是逾越节的时刻，这是故事的背景。那耶稣为什么要选择逾越节的时候来进京呢？因为呢，他选择一个最适当的时机来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因为逾越节是犹太人最重要一个节期，一年有三大节期，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在那个耶路撒冷方圆20里以内的男丁，他们都要来这个上耶路撒冷来过节。那逾越节是庆祝什么？有谁告诉我逾越节是庆祝什么？出埃及哈，因为出埃及就是这个以色列百姓被埃及在埃及被奴役，所以呢，神就行了10个大神迹，借着摩西。第10个神迹呢，就是怎么样击杀埃及长子，然后用什么方法？只有这个以色列百姓都幸免于难，只有所有对埃及人的长子被击杀，不管从奴仆到坐宝座的君王，他们耶上帝告诉他们要怎样，说要杀一只羊羔，而且呢，那一天呢，要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所有的家人可不可以出去？当夜都不能出去，要在家里吃什么？羊羔的肉，羊羔的骨头一根都不能折断。好，而且这羊羔是没有残疾的，对不对？一岁的羊羔。后来呢，这面面的天使呢，就看到有血的地方就怎么样？越过去。然后所以呢，只要没有门框，没有血的门楣，没有血的，就当天家里都死掉一个人，是长子。好，所以这个叫做逾越节。所以以色列人要纪念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一个暴政，还有纪念呢他们呢能够在跟神在西乃山上立约。所以这个逾越节，那耶稣为什么选择在逾越节进京城呢？在礼拜四他跟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个身体是为你们舍的，这个血是为你们而流。所以耶稣在那里表明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羊羔，他的血要流出来。所以我们常祷告说什么？耶稣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好，这个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大有能力。好，当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可能一些的控告啦，一些仇敌的工作就被除灭了。我上次说我在厕所祷告，主啊，耶稣宝血遮盖我，赦免我，肚子马上就好了。那耶稣的宝血就像这个羔羊的血。好，所以耶稣这个逾越节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个代罪的一个羔羊，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他选择逾越节这个时机来显明他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他的宝血要来救赎他们脱离一切的死亡，救赎他们生命。所以这是耶稣在逾越节进城的一个用意。好，那我们要再问第二个问题啊，这个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进那个城啊？到了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叫门徒到对面的伯法其，到对面的村庄去怎么样牵一只驴驹来，而且还要骑上那个驴驹，然后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太棒了，要应验先知的预言。因为耶稣这时候来是以天国的一个王的身份来到，但是呢，这个天国王的身份呢，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有这一只的驴驹，必须要有这一只的驴驹。好，我们知道那个耶稣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应验 圣经的话，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你若读后面耶稣这个马太福音这几章，你都会读到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应验经上的话。好，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这个兵丁，罗马的兵丁就要来抓他，那些祭司长带走罗马的兵丁，所以亚彼得就拿刀出来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掉一个，然后耶稣说收刀入鞘吧，耶稣就接着说，来我们来讲，来读这段经文，说我想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耶稣的心中都充满神的话，所以他为了，若今天耶稣上帝差遣十二营天使来，他就不用上十字架嘛，拯救他，救他们脱离手，那圣经讲的话怎么应验呢？耶稣基督必须死在耶路撒冷，死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经上的事情，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怎么应验呢？所以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是按照神的旨意，都是按照神的时刻，都是，所以他心中所充满的都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清楚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呢，他呢，他说我的食物就是要来什么？有的食物是要做什么？就是要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工作。所以耶稣把上帝的旨意当作是他的食物，当作他的食物那么重要。所以呢，他呢就是要来完成神的心，应验经上记的话。那这一段话记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因为马太福音刚才您说了，这是成就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句话出自旧约的哪里你们知道吗？出自先知书的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早在500年前，主前500年，先知撒加利亚就讲了这段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王要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要何曾来欢呼，他是骑着驴驹子来的。我们一起来读，来，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他要应验经上的话，所以他牵了一只驴驹来。所以当呢，我们看到这个先知撒加利亚的信息，这500年来一直激励着这些犹太的百姓，一直安慰他们，因为他们被殖民，他们被统治，所以他们引领盼望，能够这一位在先知书里面所说的救弥赛亚君王可以来拯救他们，来拯救他们，他们预备迎接这位君王凯旋归来。所以当耶稣基督呢，他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行神迹，叫死人复活，这些百姓呢，他们都大大的被震撼，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复兴以色列的一个王。特别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又骑着驴驹子，又骑着驴驹子，然后这时候来进到耶路撒冷，看到所有人都在欢呼，所以这些百姓就知道什么？知道说耶稣基督就是此时这个骑着驴驹子，直接受众人欢呼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心中的弥赛亚主耶稣。是这个使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哈。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在他这个过去的三年半，是耶稣非常低调，他医好的这些瞎眼，他告诉他不要为他，不要去告诉别人，不要显扬他的名。当这个彼得呢，他认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不要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好，我是君王。所以他非常的低调，他非常的隐藏。可是这时候呢，我们看这时候耶稣基督骑着驴进京城，而且选择在逾越节的时刻，他要跟这些领袖官长要这样来一个当面的一个碰撞哈，然后他已经勇敢的要进入京城，预备在这个受死，然后受鞭打，受羞辱，要预备完成这个救赎。所以呢，这时候耶稣基督是完全公开的，他选择这时候整个场可能，这个整个城可能聚集到20几万的人，他选择在人最多的时候，在这个节期，他选择他接受这些百姓的夹道欢呼，这些的呼喊哈，这些的欢庆哈，这些欢呼。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公开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弥赛亚，他是一个救世主，他是那个天国的君王，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这时候没有在隐藏。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管是他隐藏 或者是他彰显，他都按照什么？神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说哀哭有时，欢乐有时，万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你按照神的时候该隐藏，该隐藏，你按照神的时候该彰显跟彰显，这就是对的。所以耶稣基督按照神的时候，所以他隐藏跟彰显。好，第二部分我们要看到这个耶稣的谦和，还有这些谦和跟顺服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我们看到这时候呢，这个耶稣呢，他要进城，他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要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驹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好，我们要问，为何耶稣差门徒看见一只驴驹子拴在那里就可以给他解开就带来呢？还有，我要问，为什么这个驴驹子的主人肯呢？对啊，你看到驴驹就给人家牵来带过来，然后驴驹子就说为什么肯呢？他主人为什么肯呢？我们要问为什么齁。好我们看到呢，这个王要进城必须要驴驹子，所以这个驴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驴驹要衬托王的身份。所以当这百姓看到王骑的驴驹，就知道这时候这个就是要过来的王。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驴呢，其实它是很温驯的一个动物，犹太人还没有普遍的使用马的当坐骑的时候呢，他们是用驴来当做君王的坐骑，骑马是为了要打仗，那骑驴是代表什么？是象征和平，象征和平哦。所以当时候这个大卫王呢，为了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的追杀，这时候洗巴就牵了两匹驴来，给他的家跟他家属做当坐骑，所以驴不像骑马的做那个战马那么的威风，但是呢这个驴呢是表明骑马者的一个谦和跟温顺，所以驴是象征和平。所以他说你的王怎么样，是怎么温柔的，他骑着驴驹子来，是温柔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一批驴驹子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好，那感谢主，所以我们问说为什么主耶稣就可以把他牵来，为什么主人还肯？那我们要来探讨，首先我们来探讨驴驹子还有驴驹的主人还有门徒这三个角色，他们怎么样子来顺服。好，这个驴驹子可以表征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所以被神选召了，我们也是神的仆人跟使女，可以象征我们。那今天呢，这个驴驹子呢，他是预备好，他平日就被拴在那里，拴在那里是代表什么？代表呢他顺服那样的一个环境，他降服在所量给他的环境。但是时候一到，因为平时已经预备好，所以当时候一到主说要用他，他就怎么样，他马上就跟着去了。而且呢这生人有时候驴是不愿意跟生人，他会紧紧跟随他的主人，他是不听生人的。那可是这时候门徒来把他牵了去，然后当这耶稣坐上去的时候，他是扶下来的。有的驴不给生人一坐，他可能就在那里把你摔到驴下，不是马下，是驴下。可是这一只驴呢，它为什么耶稣基督坐上去的时候呢，它是服的，因为它平日已经训练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呢，这个驴驹子可以表征我们神的仆人，我们平日被拴在那里，拴在那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可能你平常你就是一个老师也好，你是个医生也好，你是一个工人也好，你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也好，你可能学生也好，各样的角色，你平日就被拴在那里，在那里，你在那神给你的一切环境当中，你是在那里怎么样预备的，预备自己的，你是降服的，你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你是有预备的，你是降服的，你在那个环境当中是学习凡事忠心的，小事忠心的，凡事依靠神的，直到有一天主要用你的时候，你是够得上的，你是可以完全可以服下来的，可以这样子的来被神来使用，被神来使用，而且是立刻的就可以跟着去，立刻就可以高举耶稣，可以荣耀耶稣，可以彰显耶稣，与主配合，这就是驴驹子。驴驹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平常被拴在那里，我们就要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神是使用预备的人，我们要好好的去亲近神， 好好的学习很多的功课，好叫神要用我们的时候，立刻我们就可以被带走，立刻可以跟得上，够得上。好，我们现在要看这个驴驹子的主人。驴驹子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驴驹子的主人啊，他这个门徒是不是陌生人？对啊，然后赶快拿去。你们觉得很不合理哈，很不合理啊。好，主要用他，陌生人诶。好，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主人呢，一听到主要用他。好，他有没有说这批驴我从小养到大呢，而且在那个罗马这个统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贫穷。有这批驴，以前他们都用走路代步的。有这批驴，就相当一个开发中的城市，那高级有那个那时候还没有汽车，有一辆高级这个豪华汽车。好，那这个主人有没有说，这是我的财产，我的产业哈？没有，他没有。被耶稣拿，主要用他，我拿去我就没有了。没有，他没有这么说。他怎么样？立时就怎样让他去哈？所以他的立时就献上给主，主要用他，他马上就奉献给主。你们觉得这个驴的主人认识主吗？他是认识的，他是认识的，他认识耶稣基督是主，他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主，而且他是从哪里认识？从心里面，他真实的、真实的明白，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是天地的主，所以以至于他对主有这种认识。他对主有这样心里真实的认识，所以以至于这两个陌生人只跟他说主要用他，他不是说夫子要用他，他不是说拿撒人耶稣要用他，他说是主要用他。他怎么样？他立时马上就献上，没有犹豫，没有迟疑，他没有怀疑，马上就献上。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看到因着驴驹子认识这个主，所以门徒一说他立刻就顺服，这样的奉献，这样就马上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奉献侍奉主的人，每一个跟从神的人，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正来尊主为大？是不是真正有主的地位？如果今天我们是不是真正以他为我们的主？不是说主啊主啊口称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却不遵行他的旨意。譬如说我们在生活在侍奉中，如果神呢要用你的时间，你愿意说主要用他，你愿意献上吗？或者主要用你的力量，主要用他，你立时会献上吗？或主说他要用你的孩子一生来侍奉他，你愿意献上吗？或是他说要利用你，要用你退休后的时间，你愿意献上吗？或者他要用你的金钱，你真的可以立时的献上吗？感谢主，我们知道呢，如果是自己做主，我们就不会放手。虽然呢，这个是一个预言，但是我们知道主早就知道这个驴驹子的主人呢，他会这样，他会立刻就给。一面是主的话应验，另外一面这个驴驹子的主人是一个蒙福的人，他是一个跟主配合的人，他是一个马上一个回应的人，这是何等的不容易，何等的不容易。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主的需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精力、把我们的金钱为主献上，随时能够奉献吗？感谢主，我相信神他要让我们在这个当这个驴驹献上的时候，当驴驹献上的时候，他是一起得着这样的荣耀，他是一起的这样子的来经历神，并且在永恒里面被纪念。好，那我们再来看，这是驴驹子的主人的一个顺服，他立刻，他没有踌躇了，他没有徘徊的，他没有犹豫的，他立刻奉献给主。这是驴驹主人的一个顺服。那我们看到门徒的一个顺服。好，今天呢已经来到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对门徒来说呢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因为他们是从加利利上来。所以如果有一天呢，神这个耶稣就跟这个门徒说，你去对面的村庄，你会看到一只驴，要把它牵来。那人家如果告诉你为什么要牵它，你就说主要用它，你会去吗？你会去吗？这个如果这些门徒想说， 说今天叫你圣灵感动你去台北的商店，然后跟人家说主要用他拿东西啦，你可能说这个主啊不可以啦，这样人家会说我精神有问题的、哦、然后万一他叫警察怎么办、哦、不要啦、哦、如果在我们村庄还比较好，大家还认识你，在这里不要啦、哦、如果说而且你看还要去村庄把驴子牵来，不是骑来哦，牵来哦，辛不辛苦？很辛苦呢，还很勤劳很殷勤呢。那如果说这个门徒他不相信、哦、他不愿意、啊、这个事情就不能够成就，可是因为门徒就相信就顺服，所以他们看到遇到的事情就像主说的就这样成就，就如同主对他们说的就成就。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主叫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主叫他们去买东西买预备逾越节的这个地方他们就去预备，他们没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顺服非常重要，我们要像那个驴驹子可以伏在神的脚下，我们像要像那个驴驹的主人立刻就回应，我们要像这个门徒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是一个门徒的一个生命，一个生命。所以纵使这个我们可能这些东西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很辛苦，你还愿意不愿意顺服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主要用它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献上？那我有一个见证，那在门徒班我曾经分享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梦中的时候，神常常透过梦跟我说话，上帝说末的日子神要怎么样，将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人身上，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老了做异梦。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约瑟啊，约瑟他这个约瑟在梦中被神启示，对不对？说你要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好，那还有在梦中神告诉他要带着耶稣逃到埃及去，因为那些希律王要杀他，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亚比米勒王，对不对？他夺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嘛，因为他说谎。然后神在梦中跟他说什么？你这个死人哦，你抢了别人的妻子哦。所以后来他们就大大战惊哦，就起来回应。还有谁？还有这个约瑟也做异梦，对不对？那个巴比伦王也做异梦，法老王也做异梦，梦见七只母牛。所以神到新旧约到现在，神都透过梦在跟他的百姓说话哈。那有时候呢，因为我们白天思虑烦扰听不到，晚上啊约伯说神就一次两次不断的要把他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因为神是说话的神。然后做一个梦呢，那个梦是告诉我什么？梦中的这个情形就是告诉我要去奉献一笔钱给一个人，那个人是谁都显明了，然后多少钱都，那当时候是神这是要超过两倍的薪水的钱。好，然后神叫我不要跟任何人商量，好，商量就没有啦。别人说啊，我北邦啦，这乱梦啦，什么奉献哈，好好，那我就顺命哦，顺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该怎么不知道。后来就把这个钱就送达了，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结果呢，隔天就是主日崇拜，那个人呢就站在台上，他就说。他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他说昨天晚上前一天他收到奉献的前一天，是有一个好朋友来，他好朋友跟他要借钱，可他本身就是一个在金钱上非常缺乏的人，他说他就筹了一笔钱给他，隔天的时候他收到双倍的钱。好，双倍的钱，你知道我在台下听他在讲见证，我心里头非常的一个为什么？因为我心中我很感动，是我能够顺服上帝的感动跟引导，上帝居然这么快的回应我，不是欧北邦，不是乱梦，是真的神使用我去鼓励，去激励，去回应这位弟兄。我的喜乐，我的满足是远远的胜过那个人所领受的，因为我成为那个驴驹，我能够来被神来使用，能够来荣耀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我们可以想，当我们被神来使用的时候，我们能够献上我们所有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尊荣。神要来使用你， 而且你可以享受主的荣耀，你可以享受主的欢乐，你还被记在天上永恒的国度里面做永恒的纪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要使用你，你不要说犹豫或舍不得，或觉得就这个恩典就让给别人了，就让给别人了。弟兄姊妹，遵行顺服神的旨意胜过一切，那个喜乐胜过一切。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顺服。弟兄姊妹，你我的顺服呢，你是不是常常顺服圣灵的感动呢？或者你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常常就不以为意，不愿去回应他，或者你不知道那是在神在跟你说，或者你不经意，有时候这样一直忽略一直忽略，后来神就不说话了。可是如果你常常敏锐，常常愿意去回应顺服神，你就会跟神同工，你的生命就会非常的丰富跟精彩，你就会成为神荣耀的器皿，带下天上的荣耀，你能够跟圣灵同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倾听的耳，能够一个聆听的耳，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神。如果一个孩子他都不听父母亲的，每一次跟他讲什么，他就是跟你拉扯，跟你抗拒，在那跟你狡辩，你会怎么样？哦，好累哦，好累哦。哦，你本来要把很多东西交给他，很多东西要教导他，很多东西要帮助他，你会觉得哦，好累哦，一直在拉锯哦。所以我们那个受教的心非常的重要，神就会多多的，我们愿意顺服，即刻的顺服，神多多多多的加给我们哦。所以弟兄姊妹，跟你旁边人说，顺服就能够蒙福。感谢主，所以我们都要能够这样来顺服神，主要用他，主要用他。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会觉得我时间方便了再来吗？对，我方便再来，我有余再来啊。现在所以我们把上帝啊放在最后的选位，最后的选位，我时间方便再来。其实很多时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的状况都不是最方便的时刻，可是那样的一个线上，那一个不容易的时刻，那个黑夜中的歌声，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那一个真的是那样子给，才是真正把最好的尊荣神给得你心痛，给得你不容易，那才是会真正来触动神的心，而不是多余的给出去不痛不痒。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要建殿，那个亚拿的一个合场，他说，主啊，这一块都奉献给你。大卫说，我不用白得之物来献给我的神，我不用白得之物，表示我要付代价，我不要拿你白白的东西，我要付代价，我要献给我的神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说，我不拿你的东西，免得你说我富足，他付代价，很多东西付代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是用心来对待这位主，而不是有余的拿出来，不是方便再拿出来。我们要真的是不方便的时候，真的是在最不容易的时刻，我们仍然显出那样的信心，那才是真正的一个信心，还是一个真正的顺服。所以门徒的顺服是什么样？是主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没有自己的想法，我没有自己的想法，这是真正的顺服，神定会回应你。感谢主。好，那我们要来看到勇戴跟气绝，勇戴跟气绝。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呢，他这样子的一个骑驴进京，然后当时候呢，这个不管是这个衣服啦，或者这些棕树枝呢，都在犹太人眼中都是一种胜利跟凯旋的一个记号，向君王敬效忠跟致敬的一个举动。他们在那里铺衣服，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这个迎接国家元首，是不是下飞机之前都有红地毯，然后都非常的礼遇，是代表这样的一个尊荣。所以呢，这些铺衣服在地上，衣服是代表人的这样的一个外衣尊贵，他们铺在路上是代表他们对这个君王的效忠跟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尊荣，这样的一个胜利的凯旋。所以这个棕树枝是这样一个记号。那耶稣呢骑驴进京呢，我们看到呢他呼喊， 这个何撒那，何撒那，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意思说，这个何撒那是求主立刻拯救跟称颂的意思，哈，很有大能，你配得的意思。高高在上，何撒那，就是说他们要赞美这个上帝的一个全能，哈，这个天使天君在天上要高唱何撒那的意思，哈。那他们这样子的。犹太人相信这个弥赛亚是出自大卫的子孙，所以他讲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他们知道弥赛亚是出自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称颂耶稣基督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就是又是奇了于信经，他们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要拯救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是他们民族的救星，所以他们这个欢呼这个弥赛已经要来临了，要拯救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在那里欢庆。好，那为什么呢？耶稣呢，他们在那里迎接那个君王降临这样的一个场面，好，君临天下，弥赛亚，他们在那里欢呼，耶稣也接受他们的一个欢呼。可是为什么到了第五天，同样一群人，他们在那里怎么样高声呼喊，愤怒的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为什么同一群人在那夹道欢呼，你的王进来，这个弥赛亚，为什么再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就高声呐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同样这些群众，有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刚才有听哦？没有哦，厉害厉害。好，没错哈，对，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了。因为这一群满腔热情的犹太百姓，他们所期待的耶稣的君王呢，这个耶稣的君王真正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希望他是怎么做政治上的君王，他们进程是要解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恢复这个以色列王国，让他们使他们重享政治上的自由，哈。那所以他们这些人以政治的君王的仪式来欢迎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把他看成是政治的弥赛亚，也就是政治的救世主。所以耶稣呢，这个接受群众的欢呼，完全不是为政治的一个目的，他来是要拯救百姓脱离什么？脱离撒旦的辖制，脱离罪恶的捆绑，打败死亡的权势，然后释放这些被掳的人。所以耶稣确实是过几天之后他是凯旋的君王，只是这个凯旋跟他们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打破仇敌的头，他已经败坏死亡的权势，他已经为了罪付上代价，而且他从这个他已经死里复活，所以他以大能显明是他的神的儿子，释放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我们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所以耶稣过几天，他确实是凯旋的君王，只是不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君王，而是一个要在人的生命中做宝座，借着牺牲，借着这样的一个温柔，借着这样的受死来，借着十字架爱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没有照着众人的期待发动政变推翻罗马政权，所以反而他安安静静的被拘捕，被羞辱，这让这些欢呼的百姓大失所望，他们觉得被耶稣欺骗了，所以呢，他们心生怨恨愤怒，一定要杀掉耶稣泄恨。好，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我要来问弟兄姊妹，你觉得说可能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来思想，很多时候当主耶稣没有照我们的期待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生不满，甚至怨恨，甚至弃掉耶稣？我不想再读经，我也不要再祷告了，我更不要来教会了。好，那些没有来的都不是我们当中的，感谢主。好，确实有些人他可能在祷告上他没有，可能他并没有得医治，他就弃掉这位王，他就把耶稣钉十字架。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跟一般的群众一样，不认识耶稣，不了解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意义，无形中我们伤害了耶稣，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的姐姐呢，从我爸爸妈妈过世之后，她就失去服侍主的热情，她心中有很多过不去，有很多谎言，甚至对主有怒气。虽然她一样做礼拜，但是她不再服侍，她里面有一些不满，她里面有一些愤怒对着主。弟兄姊妹，我知道当我们神好像我们挚爱的亲人或者是我们挚爱的东西被拿走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起了变化，我们对这位神失望了。你为什么没有照我的祷告来回应我呢？为什么没有照我的期待来回应我们呢？所以有一些事情就拦阻了你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神知道你的内心藏着什么，或许那是很微妙的关系。你觉得我还在这里啊，我还在服侍啊，但是我已经失去对主跟主那个亲密跟热情，跟那一个我不再享受跟他一起的亲近。可能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但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姊妹，主耶稣爱你的心，深深爱你的心从来没有改变。神没有按照你的期待成就，并不代表他是错的，你是对的，只是你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跟计划降服在他的面前，你不愿放手，你在你的坚持里面，你不相信他的旨意是最美最善的，你不相信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你不相信他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当这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羞辱被折磨的时候，他默默无声，没有任何的抗议，他只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所做的，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是救赎，是全地创造的大君王，可是他却是温柔的，他却是这样子的来到我们当中，他不是用武力来征服我们，而是用爱，用牺牲，用舍己，要在那些顺服他的人生命当中作王掌权。他的国度也不是在这地上，他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我们的眼目常常定睛在这地上，就像犹太人说，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呢？但是神说，这个时候是你们不知道的，直到如今以色列还在等候弥赛亚。但是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你所关切的是什么呢？是地上的国，还是神永恒的国度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是受难耶稣为人最后一周，他进入耶路撒冷受十字架的苦害，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在耶路撒冷百姓的眼前，但是他不是骑着高大的战马，而是骑着离居和和平平温温柔柔的来到，他不是以力武力征服，而是用他牺牲，用他的慈爱，用他的一个温柔要在我们生命中作王。弟兄姊妹，你愿意让这位温柔谦卑的王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吗？当你顺利或是痛苦，你愿意让把这个主权交给他吗？他是甘愿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王，你愿意仰望他，求他为你开路和引领吗？我们请敬拜团，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谦卑的君王，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你的王是和和平平温温柔柔的骑着驴驹子来到，他的救赎不是借着武力征服，他的救赎是借着牺牲，借着卑微的方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谦卑 在我生命中掌权，我愿意尊你为我主。主啊，我感谢你为我受苦，为我牺牲，你受了鞭伤使我得着了 造的心法使我得着了平安。你是那一位为永恒来成就救赎受苦的弥赛亚，是一个救赎的弥赛亚。你和平的完成救赎。主，我心愿意被你征服，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温柔的君王。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谢谢主。主啊，是的，主啊，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你却是温柔的，你是谦卑的，你却是顺服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是何等的大赞！主啊，这样的救恩，主啊，我们难以明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主啊，感谢你，你原可以用武力来征服，主啊，你可以用主啊刑罚来毁灭，但是神啊，你没有，你牺牲你自己，主啊，你牺牲你自己的生命。主啊，是的，主啊，你牺牲了爱，你为我们受苦，你为我们受羞辱，你为我们受刑罚，你为我们受鞭伤。主啊，主啊，是的，感谢你挽回我们。主啊，你温柔征服我们，主啊，你的生命来得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孩子愿意，主啊，你的温柔谦卑的君王，我愿尊你为我的王。主啊，你在我生命中掌权作王。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生命的王，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尊你为我的主。主啊，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要再次来祷告。你的心愿意尊他为主吗？你的心愿意尊主为大吗？求神让我们有可听的耳，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要来听他的声音。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跟引导，有很多事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主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我们顺服在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预备自己，我们可以主要用我们的手，我们可以立时的回应，我们可以一切我们可以献上给他使用，让我们尊他为主，主要用他，我们可以献上，我们尊他为主，在我们生命中真认识他是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天地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教会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你是真是我的主，主啊，你真是我的主。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顺服的生命。主啊，让每一个人，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顺服你，我们有可听的耳，我们有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来听，让我们要听，要明白，以色列你要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主啊，要爱人如己。主啊，帮助我们有可听的耳。主啊，我们要听。主啊，是的，让我们能够顺服，我们听见，我们要顺服。主啊，我们感谢顺服你到里面的感动，让我们不犹豫。主啊，主啊，让我们立时的献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不明白，或者我们需要付代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遵从你是主。主啊，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献上，我们现在不是要剥夺我们，主啊，是我们跟你同享荣耀。主啊，我们知道有了你被纪念。主啊，我们感谢同享你的喜乐。主啊，你愿意让我们跟你一起同工，我们现在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主啊，我们力量都是属于你的。主啊，你要用它。主啊，你要用我们，你要用我们，我们献上给你用。主啊，我们像驴驹子一样随时的顺服，我们像驴驹的主人一样甘心乐意献上，我们像门徒一样，你说什么做什么。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是叫不动的人。主啊，帮助我们，不是没有回应的人。帮助我们，不是没有感觉的人。让我们是一个敬畏你，是一个尊重你，是真认识你是主的人，让你掌权的人。主啊，让我们再次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的一切。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再次来祷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深深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在你的里面曾经发生一些事，从此你跟那个神的关系就不再一样了。你在里面有一些隐藏的怒气，有一些的抱怨，你不再选择相信他，你怀疑他。弟兄姊妹， 或许这个事情是你亲人的失丧，或这件事情是你的渴望没有被成就，或许这事情是一直在一个艰难当中，你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没有被起，你的期待没有被满足。弟兄姊妹，这并不代表他是错的，我们是对的，我们像一个孩子一样对他生气。弟兄姊妹，神今天要来祷告你，神今天要来安慰你。他说他拿走，他用自己来代替，他说有他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神要你的心接受安慰，相信他的旨意是最美最善的，不再背他而行，不再背向着他。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求你除去我里面的谎言跟怒气，我接受你的爱，恢复我跟你亲密的关系，我要领受你的安慰，我要领受你的引导，我要降服在你的面前，好不好？我们这时候就为自己的心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季节，我们要跟神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祝福，但是这些拦阻了我们。弟兄姊妹，神知道你的心，神爱你，他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神爱你，神顾念你，神不是用武力征服让我们降服，而是用温柔的爱来赢得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主孩子，主啊，你知道，主啊，你知道众人的心，主啊，你知道我们内心所存的，主啊，内心的最深处，主啊，我们里面的伤痛，主啊，我们里面的过不去，主啊，我们里面主啊的怀疑，主啊，我们里面的怒气，我们里面的抱怨。主啊，我信了你，我依靠了你，结果还不是这样，我还在困难当中，我还在绕旷野，我还是缺乏，我还是没有改变。主啊，主啊，求你，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主啊，求你来。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相信你是良善的，相信你是公义，相信你是爱的，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相信你，主啊，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相信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主啊，是我们愚昧，是我们无知，主要是我们里面紧抓住的不放，我们的想法，我们不愿让它过去，我们抓住我们的意，我们抓住我们的理，我们以我们自己为意。主啊，我甚至很多谎言，很多蒙蔽，很多深是内心深层的伤痛。主啊，我们愿意这时候敞开，让你来医治啊，再让你来挪开。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说主啊，主啊，是的，唯有相信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爱和医治。主啊，不再背离你，主啊，求你恢复，求你恢复，求你安慰。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以你的义为义，以你的理为理，以你的话为话。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医治恢复我们的心，来触摸我们的心。主啊，抱抱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要哭我们就可以放声的大哭。主啊，主啊，知道我们要把一些的委屈像孩子一样，把一些的不满，把一些怒气都倾倒在你面前。主啊，主啊，领受你的安慰。主啊，主啊，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主啊，领受你的爱。主啊，感谢你，你要帮助我们从苦境中转回。主啊，你要帮助我们满心明白的旨意，再生这个盼望和信心，引导我们的脚步走生命的大路。主啊，每天都盼望盼望跟信心。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的国里的义，或什么地上的环境不是时刻的改变，但是神啊，我们领受你的爱，领受你的灵，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很更美好的计划旨意，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意念，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道路了。主啊，我们固执，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降服，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不违背你自己，你是不说谎的神，你是诚实的神。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所怀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谢谢父神，愿天父你的慈爱 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今天主啊，你的工作，主啊，来触摸每个人的心，来剖开每个人的心，你的爱，主啊，叫温柔的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领受安慰，领受医治。你拿走，你用自己来代替，填满我们里面一切的空缺，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除去我们一切的忧虑，除去我们一切的担心。主啊，我们再次献上自己给你，我们要进入你的应许和命定，我们再次献上，我们是驴驹要被你使用，我们顺服你给我们的环境，量给我们的环境，你在那预备我们。主啊，我们顺服你，主啊，我们一切所有的，主啊，求你来使用，使用我们一切来使你得荣耀。谢谢天父，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默祷后散会，我们继续的敬拜。